朋友，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，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，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真的好感谢神，我们有机会可以再次相聚在他的脚前，我们可以一起来思想，来学习旧约圣经中小先知书里面的约珥书。我们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经文是记载在约珥书中第二章28节到32节。那这段圣经许多人都知道，它的中心题目就是圣灵浇灌。圣灵浇灌，我们上一次一起来看这一节这一段圣经的时候，我们就说到耶和华神借着约珥所宣告的是一件大得不得了的革命，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改变。因为在当时的世界里面，男人跟女人是截然不同的，在当时的世界里面，老人跟年轻人是完全不同的地位，外邦人跟犹太人那就更不要说了。然而神借着约珥所宣告说，神要做的事是要凡有血气的，特别神强调仆人使女也包括在内。我们要记得旧约中的仆人使女都是奴隶，在当时的社会中是一群没有地位的人，是没有身份的人，基本上奴隶是不算为人的，奴隶是可以拿去卖的，奴隶是可以把它宰的。然而这里却说神要把圣灵赐给做奴隶的人，这是一个何等伟大的改变。基督伟大的救赎，在加拉太书3章28节那里说，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底人，自主的为奴的，或男或女，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了一了。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。神的圣灵不是给少数特定的人，任何一个神的儿女都有权利领受圣灵在我们生命中奇妙的工作。这是神宝贝的应许。那他说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，那这里当然是讲到当圣灵浇灌下来以后，人会有什么样的表现。说预言，英文翻作 prophesied， 在圣经中这个字的主要意义是替神说话。我们常常会把说预言误会为是说预先知道的事情，好像算命的一样。替神说话在整个圣经中有一些少数的例子是讲到关乎未来的事情，但是替神说话更重要的乃是要说出神的心意，乃是要说出神的计划，乃是要说出神的本性。这是为什么我们来读这个说预言的时候，一定要在这一点上掌握的清楚。如果你读新约圣经，你去看每一次神的儿女被圣灵浇灌，被圣灵充满，它会发生一个什么现象呢？它都会发生一个 很重要的现象，那就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这是说预言真正的意义。说预言乃是替神说话，表达神他的作为，表达神的思想。彼得在五旬节的时候，圣经里面第一次记载，在新约里面使徒行传二章四到十六节，讲到圣灵浇灌，圣灵充满在神的儿女身上。那么浇灌充满以后有什么现象呢？听见他们用我们的相谈讲说神的大作为。什么叫做讲说神的大作为呢？这叫做 prophesied， 这叫做述说神奇妙的作为。用什么话语呢？用我们的相谈。这就是圣经中真正的方言，是用别人的语言，是用一个你原来自己不会的语言。请注意，新约圣经中第二次有圣灵充满的记载，是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八节，那里说彼得被圣灵充满，开始对他们说一大堆的话。你如果去读那段圣经，你很清楚的可以看到彼得所说的是什么。彼得所说的，如果要总结一句话，那就是耶稣基督的所事和所做。这叫做说预言。第三次，在使徒行传四章三十一节，那里记载说，祷告完了，聚会的地方震动，他们都被圣灵充满，放胆讲论神的道。三十三节，使徒大有能力，见证主耶稣复活。圣灵充满，在神的儿女中要做的第一个表现，最重要的表现，就是说预言。而说预言就是说耶稣基督所事和所做，见证他的复活，传讲神的话语。第四次记载在使徒行传第六章第三节，那里说要选出七个有好名声、被圣灵充满、智慧充足的人，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事。我相信弟兄姊妹都知道，管理这事乃是管理饭食的事。那这次是全本新约圣经中唯一一次讲到圣灵充满，没有直接说被圣灵充满的人要见证耶稣基督。但是我们会发现，这一次被圣灵充满，这一些人他们为什么会有好名声呢？你怎么知道这些人是智慧充足的呢？因为这一些人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话语，一定都是见证耶稣的。所以他们虽然没有直接用他们的话语来见证主耶稣，但是他们用他们的生活来说预言，来把耶稣基督的美丽表达出来。第五次，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七章五十五节到五十六节那里，斯提凡寻道的时候，斯提凡被圣灵充满，定睛望天，看见神的荣耀，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，就说：“我看见天开了，人子站在 神的右边。然后59节到60节那里说，他们正用石头打的时候，斯提凡呼吁主说，求主耶稣接受我的灵魂，又跪下大声喊着说，主啊，不要将这罪归于他们。如果你看这一段的圣经的上下文，你就很清楚的知道，圣灵充满在斯提凡的身上，也是让他说预言，来彰显，来表现神的荣美。使徒行传9章17节讲到保罗在大马色的路上遇见了复活的主以后眼睛瞎了，神就打发亚拿尼亚这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弟兄要去为他祷告，让保罗能够看见又被圣灵充满。祷告后眼睛上好像有鳞片掉下来，能看见，受了洗，吃了饭。20节告诉我们说，就在各会堂里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。圣灵充满会带下什么结果呢？会宣传耶稣，说他是神的儿子，这叫做说预言。7次，使徒行传10章45节，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，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，就都稀奇，因听见他们说方言，称赞神为大。这件事是在哥利牛的家中所发生的，我们就知道有很多的学者称这件事为外邦人的五旬节。圣灵浇灌下来的结果是什么？这些人称赞神为大，这些人在那里说预言，那些人在那里说关于神的事。8次，使徒行传13章，保罗被圣灵充满，定睛看着行邪术的以律马，向他宣讲神的责备与审判。9次，使徒行传13章，保罗到了比西尼的安提阿，就是加拉太省的安提阿，这和叙利亚省的安提阿是不同的城市。保罗在那里的服事就带下了许多外邦人信主。52节说，门徒满心喜乐，又被圣灵充满。在前面就提到说，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地方。毫无疑问，这些信徒在保罗离开之后被圣灵充满，他们当然是继续的传扬神的名，他们说预言，说关于神的事。10次，使徒行传19章，保罗在以弗所遇见几个受了约翰洗礼的门徒，他们奉主耶稣的名受洗以后，圣灵降在他们身上，他们就说方言又讲道。他们说方言说什么？他们讲道讲什么呢？你绝对有把握的知道，那是讲耶稣是主，是为耶稣基督做见证。这是所有新约圣经里面关于圣灵充满的记载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发现它的共同点是什么？每一次被圣灵充满，人就要说预言，来见证耶稣，见证神奇妙的大作为。这正是先知约珥所说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真正的意义，你们的老人 要做异梦，少年人要见异象。有些人他们以为老人因为常常累，常常会打瞌睡，所以呢，神只好用梦来向他们启示。少年人呢，因为充满了幻想，所以神就会用异象来启示。我对这样子的解释，我是相当的有保留，虽然很合理，但是我不认为是可信的。因为约瑟他是个少年人，然而神却多次用梦向他启示，这是在创世纪里所记载的。撒加利亚他是个老迈的先知，可是你却发现在撒加利亚书中，神借着异象向他启示。所以我们不能够说老人会累了常常做梦，所以神用梦向他启示。我们也不好说少年人充满了幻想，这样的解经非常危险。民数记里面12章第6节那里记载，耶和华说，你们且听我的话，你们中间若有先知，我耶和华必在异象中向他显现，在梦中与他说话。所以这一节的圣经其实是告诉我们什么呢？无论是异象，无论是异梦，不过是耶和华所用的一种方式，把神自己启示给他的儿女。神最重要的目的是让人明白他的启示。所以如果我们要正确的来了解这一段圣经的话，我们应该是这样子的理解。当圣灵降临的时候，无论是年老的人，无论是年少的人，神都有办法帮助他们明白真理。那这真正就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6章里面所告诉我们一个重要的真理。因为主告诉我们说，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，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，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，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，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。圣灵来的，他的工作就是帮助神的儿女能够明白圣经，因为神一切的真理都是记载在圣经的里面。圣灵来了，他要做的事是要让我们能够荣耀耶稣，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，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，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。这正是圣灵的工作，他明白神的心意，他明白主所启示真正的意义，他就帮助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更深的进入到圣经的里面，我们就能够进入一切的真理。当一个人在真理上更清楚的时候，这一个人的生命就能够荣耀神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老年人做异梦，少年人看异象，都是讲到圣灵怎么向我们启示神的自己。那些日子，29节，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。这一节中文圣经翻译的时候，有一个英文里面的联系词没有翻译出来，英文里面说 even， 甚至。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，我们很难想象这 一节的圣经在当时给人所造成何等大的震撼，不分男女，不分老少，不分外邦人和犹太人，没有性别，没有年龄，没有种族，没有地域，任何人只要是神的儿女都可以被圣灵充满。这就让我们想起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:27-30那里所说的话，拣选了世上愚拙的，叫有智慧的羞愧，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，叫刚强的羞愧，拣选了世上卑贱被人厌恶的，以及那无有的，为是要废掉那有的，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。世人凭自己的智慧是不认识神的，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，这就是神的智慧了。当我们看到这样宝贵的启示，讲到这一个惊天动地的大改变，因为新约圣经里面彼得告诉我们，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，是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彼得前书2:9，圣灵浇灌下来，就是要让神的儿女成为被拣选的族类，能够有君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给了我们这么多的特权，尊贵的身份，要叫我们做什么事呢？要叫我们宣扬那召我们出黑暗如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圣灵浇灌下来，就是要除去神儿女中间任何的间隔。你知道今天在教会中有好多不同的间隔，不同的省份，不同的语言，不同的年龄，不同的文化，更糟糕的，今天好多的教会，在教会里面信徒和服侍信徒的人已经分成两个阶级，有一些人他们是高人一等的神职人员，剩下的人是平信徒。这些的观念都是圣灵浇灌下来要彻底的消灭的，要彻底的打破的。因为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3:8那里说，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，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，你们都是弟兄。早期的教会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是祭司，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可以来服侍神，不像其他的宗教，其他的宗教是一定要有神职人员，但是只有在圣灵充满神的儿女中间是没有这个东西的。可惜教会历史上因为人的堕落，常常人会把这一个败坏的组织重新带回到教会中，而这个错误就让神的百姓失去了身体的见证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，当圣灵浇灌下来的时候，在神的教会里面，在神的儿女中间，无论神呼召你做什么，你是扫地的，你是做清洁的，你是照顾小朋友的，你是照顾年轻人的， 你是照顾年长的，你是讲道的，你是探访的，你是祷告的，你是打电话关心人的，无论神要你做什么，要记住，圣灵让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。这一个真理对着神的教会是非常非常的重要。如果不认识这个真理，教会的传道人、教会的牧师长老会累死，因为弟兄姊妹都认为你们是服侍主的，我们是被服侍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圣灵浇灌下来，要给每一个神的儿女，每一个人，你都有权利来服侍神，你也都有义务来服侍神。无论神叫你做什么，你就要按着神给你的恩赐，忠心的、好好的来服侍。只有这样子，神的教会才能够成为永生神的家。在神的教会中，有老的，有小的，有年轻的，有年长的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钱的，贫穷的，有教育的，没有教育的，我们都可以因着圣灵的充满，我们成为一家人，我们可以真实的彼此相爱，一同来服侍主，一同来见证这一位爱我们、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我们真要感谢你。如果不是你升上了高天，如果不是你把宝惠师赐下来，我们今天还是像旧约一样，没有什么机会真的认识圣灵、领受圣灵，并且进入一切的真理。我们感谢赞美我们的主，我们也感谢宝惠师，如果不是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还活在黑暗里。谢谢我们的主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，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。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。